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今天是常年期第三十主日。首先让我们感谢赞美天主，再一次在主的日子里特别想起天主对我们的种种恩惠，感谢他用爱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又用他的爱保守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他的爱内日益茁壮成熟。感谢他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失足跌倒的时候扶持我们，接纳我们，即便我们离开了他，他还是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借着朋友亲人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他也邀请我们彼此相爱，就如他爱了我们一样。在天主无穷的爱的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爱得不够，有时候因为我们心硬固执己见，不肯宽恕别人，有时候忘了天主的多么接纳我们，还是对别人严以对人，宽以待己，甚至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不知道爱是什么。对于这一切的过失，在这里也特别求天主的宽恕和怜悯。让我们用今天的祈祷经跟普世教会一起向天主呼求说，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德，加强我们的望德，激发我们的爱德，使我们爱慕遵守你的诫命，以获得你的恩许。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从我们一出生开始，或者更早，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最为敏感的一件事就莫过于爱了。今天的心理学家都非常强调幼儿爱的经验，如果爱得不够的话，会 会产生哪些不良的后果等等。当然，溺爱也不是一件好事，同样会有不良的后果。尤其是在大陆一胎化的政策之下，对家里唯一的宝宝，有时候实在是很难爱到恰到好处。由于这些每个人对爱的切身经验，我们到底学了多少？对这个自古以来就谈不完的话题，又有什么新的领悟呢？身为一个基督徒，爱应该是我们的标记，不知道别人是否能在我们的身上看出这个记号来。原来犹太人早在旧约时代就已经知道爱近人的诫命，但是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近人就是指自己同族的人，至于犹太民族以外的人，在他们看来就不算是近人了。事实上，整个旧约里我们常常看到以恶报恶的思想，甚至也以这种观念来描写天主，好像天主也和人一样似的，要向恶人报。今天教会安排的出谷记多少就有这种思想。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这篇读经。
攻读出谷记，上主这样说：对于外侨，不要苛待和压迫，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侨居过。对于任何寡妇和孤儿，不要伤害。如果你们伤害了他们，他们向我呼求时，我必定垂听他们的呼声，必要发怒，用刀杀死你们。这样，你们的妻子也要成为寡妇，你们的儿子也要成为孤儿。如果你借钱给我子民中一个跟你住在一起的穷人，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向他索取利息。若是你拿了别人的外衣做抵押，日落以前应该还给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的铺盖，是他盖身的外衣。没有外衣，他怎能睡觉呢？他若向我呼嚎，我必俯听，因为我是仁慈的。
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宝藏，我的救主，我的天主，我的避难所。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爱慕你。天主，我的避难所，我一心投靠他。他是我的护盾，我大力救援，我的堡垒，我一呼求，引手颂扬。地上主，他就把我从仇敌手中救出。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万岁，我的磐石应受赞颂，救我的天主应受尊崇。你是你的君王，大获胜利，向你的守护者大卫和他的后代，世世代代王室慈爱。上主， 我的力量，我爱慕你，上主，我的力量，我爱慕你。
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德撒洛尼人前书。弟兄们，你们也知道我们为了你们在你们当中怎样为人，你们成为效法我们和效法主的人，虽然在许多苦难中仍然怀着圣神的喜乐接受了圣道，因此你们成为马其顿和阿哈亚众信友的模范，因为主的圣道从你们那里不仅传遍了马其顿和阿哈亚，而且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也传遍了各地，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了。他们传述我们怎样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开偶像，皈依了天主，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并期待他的圣子从天降下，就是他使子从死者中复活，救我们脱免要来的震怒的那位耶稣。
今天的弥撒读经中，教会给我们安排的福音是马窦福音中耶稣和法学士关于爱的诫命的一场对话。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法利赛人听说耶稣使撒杜赛人哑口无言，就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个法学士试探耶稣，问他说：老师，法律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你的天主、上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和它相似，你应当爱人如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三十主日，我们用爱主与爱人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福音。在长岛火车站的停车场里面呢，每天早上总是停满了车子，但是每天晚上呢总是空空荡荡的。但是从911事件以后啊，据说当在这个火车站就死了8位老乘客，都在被撞的100层楼上上班，一下子就全死了。停车站里面还停了一部车子，一天又一天就是没有开走。那么火车上有人就开始讨论了，有人说是一对夫妇，也有人见证说他们是两口子，都在世贸中心上班，更有人叹气他们好像没有孩子也没有亲人，不然也不会没有人来领这个车子。十四的事情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附近的教堂呢每天都有善礼，花店呢忙着四处送慰问的鲜花，那么也有不少的花呢被送到这个停车场，放在那辆空车的旁边。花是越送越多，还有些上班族直接的在下班的时候呢把花带到停车场，静静的摆在那个车前面，再默祷一下离开。有人在车上贴了些追思的文字，哀悼的诗，有人在地上放置白色的蜡烛。深夜你从远处望过去，只见那空荡荡的停车场亮着一圈又一圈的烛光。那么这是一天的周末，许多人约好了在那辆车的旁边做一个小小的追思，大家手牵着手围着一起唱圣歌。这时候有人快步地跑过来了：你们在干什么？嘘，人们低着头，有人小声地说：追念我们死难的朋友。死难？ 后来的那两个人叫起来，我们没死啊。大家一转头，嘴巴一起张得大大的，大家全镇住了。神迹，终于有人叫起来了，这不是神迹吗？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接着把那两夫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其他人呢，像梦中惊醒一样，也喊着感谢上主，冲过去跟他们拥抱。那么这对夫妇啊，突然间就哭了。他说啊，我们才搬来不久，平常在车上呢，也很少跟大家说话，真的没想到你们这么关心我们，爱我们。今天的福音，上主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的诫命。爱的对象是天主跟天主所爱的人。那么爱到什么程度呢？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爱自己一样。耶稣为什么强调爱？因为耶稣是天主子，他就是爱。所以洛望一书里面第四章说啊，天主是爱，这句话代表天主的一切。天主的生活就是爱的生活，天主永远幸福，他呢是建立在爱的生活上面。但是天主不愿意他自己独享这种由爱而来的幸福人生，却愿意跟人来分享，所以才按照他的肖像来造了人，为了使人呢像他，能分享他幸福的永生。人是多么幸福啊，多么幸运能够分享到天主这份爱。所以人的生活就应该像他，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来充实，来发酵，使爱的力量增强，使爱的领域扩大，去做到上爱天主超过万有，下爱世人如同爱自己。这是爱的论点，在马窦福音把它做明确的指示。缘起的是有一位法学士问耶稣，那一条的诫命最大，耶稣对他说，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的，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跟他相似，你应当爱人如己。这么全部的法律跟先知的预告都记在这个两条诫命上面。爱主爱人本来是两个诫命嘛，但是在耶稣心里面呢，把它归成一条，因为爱天主跟爱人本来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偏废的。爱天主因为是天主，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是他受造的人，所以我们呢所有的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都是蒙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天主对我们的照顾永远超过世界上任何的人，对我们的爱和照顾，我们用凡人的心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到天主的爱是那么大那么深。那么耶稣是来自天主，他最了解最清楚，所以他才说我们爱天主要在万有之上。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感恩的爱。那么为什么要爱人？那是对天主的回馈。天主爱我们，我们承受天主的爱，就本着推己及人的心，把天主爱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就像天主爱我们一样，这样就做到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了，也表现出我们接受天主的爱在人的身上有了回馈，用来报答天主对他的感恩。因为每个人呢都是天主的子女，在天主的眼中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天主希望我们和睦相处，互助互爱。但是人世间的这种情况却距离天主的期望太远了。撒旦在邪恶的撕裂天主的仁慈，上主让人放下拐杖走路，但是撒旦呢却夺下人的拐杖，把人赶到死亡。现在我们来说明这个对照这个故事吧。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 在郊区有一个圣安娜教堂，那是在很偏远的地方，居然呢有一个很大很高用白石切成的大教堂。在进门的墙壁上面呢挂的全是拐杖、义肢，有双腿残障者用的双拐，有防止滑落跌倒的那种四脚的拐杖，有帮助人站立的铝架，还有直追残废用的铁衣。那么导游告诉游客是这么说的，因为圣母曾经在这里显灵，好多病重的人呢都到这里来祈祷，祈祷就好了。这些拐杖是神迹显现将能医治好了扔下来的东西，天主让人放下拐杖走路，这是爱。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波兰的奥斯维兹和博肯诺这两个集中营呢，也留下成堆的义肢拐杖。德国人在两个集中营里面呢，杀了150万犹太人。当犹太人被抓来进到这个营区，德国人把犹太人分成了两列，一一的挑选，比较强壮的就先去做苦工，比较瘦弱的就送去杀了。那些有残障的当然是要立刻把它处死啊。那德国人呢，先把他们的义肢摘下来，因为怕里面藏有武器或者的财宝。拐杖当然也是怕他们当作武器用，被他们夺下来的。那么德国人把这个是拐杖的这义肢的通堆在那旁边，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上主呢是借着人来施恩，魔鬼呢就借着人来降祸。同样的拐杖有不同的这个是收集的意义在这里面。那么引用这两者的我们的历史来对照一下，就告诉大家说，世界上的人是多么需要天主的爱，用的爱来感化人心，来消弭仇恨。所以我们这个主日呢又定做传教节，这是要呼吁世人要醒悟，来知爱的，来行爱，明白天主的爱人，我们要确切的回应，因为我们也需要别人的爱。出谷记有这么写的，说对于外籍的人是不可苛待压迫，因为你们也曾经侨居埃及，对于孤儿寡妇不可伤害，如果伤害任何一个，他向我呼求，我必听用，必要发怒，用刀杀害你们。这样，你们的妻子也成为寡妇，你们的儿子呢，要成为孤儿。他说，如果你借钱给我指民中的一个与他同住的穷人，不可以像债主一样向他们索取利息。如果你拿了别人的外衣做抵押，日落之前一定要还给他，因为这是他唯一盖在身上的外衣，没有外衣他怎么能睡觉呢？他如果向我呼号，我必听用，因为我是仁慈的。天主就这么细腻地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出谷记的这一方法无疑是天主爱的施行守则，注意离乡的人、孤儿寡妇、无依的人、借债的穷人，每一句话都是爱的叮咛，是推己及人的精神，也是我们儒家思想的一个大同世界。谈到这里呀，有一则令人感动的爱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很多年以前呢，美国一个华侨叫陈金浩先生，他回到大陆去经商，那么朋友带他到成都的山区里面去游商，他听到山谷中间有小孩子，那么孩童的喃喃的读书声音，他就循着那个声音去找，结果呢没有找到学校，就找到什么一堆堆柴的跟树干堆在一起的那个那一堆里柴里面呢有读书的声音传出来。那么这陈先生很奇怪了，就往这个柴堆里面去看，看到十几个孩子，没有书桌跟椅子，只有上下两条的木板，上的面的木板呢做桌子，下面的木板呢做椅子。一个老师呢在已经斑驳不堪的黑板上写字， 看到访客他就出来了。原来呀，这个学校呢垮了，没有钱建教室，只好借助这个柴房来上课。现在呢，柴房的屋顶也垮了，只好用几根木棍支撑的，这是多危险呢。那么陈先生就问说，那爱要盖教室要多少钱呢？老师说了一个数目，其实这钱并不多啊。那么这个陈先生呢就告诉他们说，他愿意负担啊，但是呢他负担的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自己的乡民要出一点啊。那么陈先生讲完的时候呢，那村长就很高兴的就告诉大家说，哎，有一个美国的华侨愿意帮我们盖学校了。这个消息传开了，美国的华侨帮我们盖学校，我们自己要尽点力量哦。村民很穷，一年的收入还不及城市里面的人的半个月的收入，但是为了下一代，大家都掏出他们的积蓄。有一位老太太一个人没孩子，看到村长来了，她进去摸了半天，就摸出两把面粉，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有四把面，就捐一半吧。那陈先生很感动，他对老太太一鞠躬说，你贵姓大名，你别操心，大家如果捐得不够或者差太多，就由我全部来出吧。那么陈先生的凑足的资金，在城里买了钢筋、水泥、各种建材，所以砖头跟石块呢，才由村民自己来烧来敲。学校建成了，那么陈先生就由美国赶来参加。那个学校门楣上的那个彩条被掀开了，校名很特殊也很熟悉，就是捐两把面粉老太太的名字。故事说到这里，是不是很像一个我们圣经里面的故事，是我们联想到这两把面有一点像耶稣所赞许的那两个，那一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用他的名字做校名，正凸显出爱跟奉献。陈金浩先生他的燃灯计划的发起人，在短短的九年呢，已经在四川贵州的偏远的山区已经建了150多所希望小学。这是海内外爱心的结合，默默地把基督的光在偏远地区燃烧，由帮助人来表达对天主的爱，不论是你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和事业。
直到有一天。